1991年，日本迎来战后至暗时刻，房价下跌90%，70%金融企业破产，无数人卧轨跳楼，余者辛苦还债。时任日本央行行长三重野康站在愤怒的民众面前，不知是否想起他第一次走进日本银行的那个下午。回顾他的一生，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攀升至国家金融命脉的操盘手，他弄透了官僚体系并和光同尘，他最终将这套体系摧毁，他亲手把幻梦推至顶点，又亲手将其砸碎。人们愤怒又疑惑，这个被称为时任地球上最具权势的银行家到底要干嘛？三重野康并未回答，只是在完成一切后坦然走向历史。若用一副对联来概况，大抵是：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学者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刺破房产泡沫的英雄，摧毁大藏省的男人，日本失落30年的元凶，最终千言万语化作5个字：黑塞诺欧尼黑。1924年3月17日，三重野康出生于东京的铁道家庭，后因父亲工作调动，三重野康打小来到满洲生活。其在小学期间就展示了其日后作为顶级银行家的数学天赋，考试满分，日常跳级，成为常规操作。但这种经历在彼时的日本校园并不是什么好事，在讲究读空气和随大流的日本文化里，优秀也可以是被孤立排挤的理由，何况你一个外来破落户。在这么个氛围下，三重野康的初期校园生涯并不好过，甚至一度被霸凌。但很快他将迎来政治家的第一课，权力的滋味。话说那个年月，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初见苗头，整个教育系统都严重缺人，更不用说远离日本本土的满洲地块，所以老师人数有限，但凡有个生病请假，连顶班的人都没有。有次数学老师生病，眼看着又是一场自习，其班主任尝试让三重野康作为课代表代课，结果发现这小子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因为小孩子的原因，其视角更贴近同学，深入浅出，很是不错。后续三重野康以学生的身份被老师任命为常态性助教，甚至一度以4年级的身份去给6年级代课。而这个身份给三重野康带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原本的校园霸凌变成了争相讨好。康哥呀，你看我作业没带这事儿能通融不？好说。康哥哥呀，你看我这道题不会，一会儿能单独辅导不？小事儿。康神呐，您看咱目前作业越来越多，今天您留堂，少点作业，劳逸结合，您觉得呢？准了。而这种因为成绩优异而带来的权力正反馈，让三重野康在日后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如此感悟：其一，努力会带来回报，但更重要的是需将努力兑现；其二，权力是需要被更上一层赋予的。最后其得出结论：我想要获得更多权力。就这么潇洒了几年后，三重野康在小升初阶段回到日本本土继续学习。作为熟门熟路的转校玩家，三重野康凭借着成绩优异会来试，仅用了半个学期就又被老师安排成了年级长。得意学生身份贴近同学，学神身份贴近老师，这哥们儿在学校颇有名声。而当时跟着三重野康后面的有个迷弟，名叫平松守彦。诸位记不住名字不要紧，你只需要知道这个人后来成为了大分县知事，约等于一省省长。而他们家在当地是世代豪门。1942年，由于数学成绩优异，三重野康被校领导推荐进了炮兵学院。这里做个题外简单科普啊，当年的炮兵学院 基本清一色的数理化人才。为啥？因为当年炮兵瞄准基本全凭数理化知识，射程、仰角、风向、空气密度、弹道曲线。所以老李那句
二营长好，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下来。
二营长你别看长得五大三粗，这哥们在当时就算不是高级理论人才，也绝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天才神童了。所以军长骂老李不尊重知识分子，这话真没冤枉人。说回三重冶炕，其实通知书到家后，这哥们并不开心。其一心想着从政从经，纵横捭阖，这会儿跑去扛枪放炮当秋巴是个什么鬼？但这孩子还小，他不知道的是，此时他志向里的政治家们早就被他看不上的秋巴们裹挟。军国主义在前，皇国兴废在上，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就这么的，在陆军野战炮兵学院里蹉跎了一年后，老同学平松守岩来信一顿吹捧后说道，不愧是咱康神，炮兵学院都能保送，不像我成绩一般，只能勉强读个第一高等学校。这地方全他妈都是一堆励志从政的书呆子，十里有八个是奔着东大去的，忒无趣。随后三重冶炕回信诉苦，说自己其实志不在炮兵，你那个第一高等学校才是我的梦中情校，东大才是我的应许之地呀。平松听完后都傻了，原来大哥你的志向在这边啊，我以为多大事儿。这年头军校想进麻烦想出来还不容易吗？我这就让我大伯写封信，你老哥就收拾收拾准备转学吧。五个月后转学通知如期而至。等到三重冶炕入学后，他醒悟了一件事，个人的努力在任性的权力面前不值一提。1943年，三重冶炕如愿考入了东京大学的法学部。诸位如果对这个学院没有啥概念，可以去翻翻东大的官方校园录，其知名校友基本能和日本历任内阁成员一比一重叠。不出意外的话，作为学神，东大四年将是三重冶炕成为明星学生、积累政治资本、拉拢核心团队的关键时期。毕竟对于他来说，这太轻车熟路了。甚至从外部环境来看，他当时周围全是当年高中期间的老同学了，比如长干石和太仓真龙，这两位日后大藏省的一二把手，在高中时就是三重冶炕的迷弟，甚至三重冶炕还是他们的宿舍长，以至于后世这两位顶级大佬面对三重冶炕这个下属都会主动低头致敬。但有意思的是，三重冶炕考入东大后，历史居然变得朦胧起来。作为影响日本后世经济30年走向的男人，我翻遍了东大官网、校史甚至论文库，竟找不到他在大学期间的研究课题、毕业论文。如果仅是如此，还可以用日本当年处于战争期间记录不全来解释。但是作为上世纪东大知名甚至是最知名的校友，连参与的社团、学生运动、论文、校内职务等记录都未找到，这就颇值得玩味了。如果说东大官方因其后世骂名太盛，不想被牵连，刻意抹出这些痕迹，但至少也有校友作为第三方记录吧，但这些居然都没有。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三重冶炕在东大这个本该拉拢政治资本的绝好时期刻意淡化了自己，从长袖善舞的顶尖学神主动变成了刻意隐身的路人甲？后根据其散文回忆录《阿卡伊尤基尤诺阿斗尼》中所言，三重冶炕很早就明白了两件事：一，在日本这个论资排辈的地方，能力决定上限，背景决定下限，自己有啥优势，学习成绩好，在遍地天才的东大法学部，这算个鸡毛优势。二，三重冶炕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后就已经笃定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届时整个国家的权力核心必将大洗牌。所以两者一结合，我说个一家之言的推演，有没有一种可能，三重冶炕在本该拉帮结派站队选边的大学期间主动隐身，大争之势将起，自己本钱薄，一旦压错就是人生蹉跎。那么与其这时放手一搏，不如冷眼旁观。所以在校期间，他在日本政治氛围最浓厚的东大法学部居然没有加入任何日本政治团体，但不加入不代表没接触， 根据后世采访，东大的教授问及三重野康在校表现时，教授们说，这孩子学习天赋顶尖，也善于交际，但似乎和谁都没有那么熟络，永远保持着学者的谦逊。最后这话我觉得是教授的客套，如果让我翻译的话，我觉得这叫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永远上桌，永远观察。这帮同学日后或入主中书，或封疆大吏，我要了解他们，搞明白他们想要的所欲所求，弄清楚他们可接受的成本代价，或者说直白些，在未来的权力游戏中，自己要看清谁是玩家，谁是筹码，谁是孤注一掷的赌徒，谁是笑而不语的庄家。1947年，三重野康毕业，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当时的冷衙门，日本银行。为什么这么说？围棋里有句话，金角银边草肚皮，这话放在当时的日本政坛极其合适。当年日本是个什么情况？国家战败，遍地废墟，有能力的，有背景的，无不想为政一方，因为当时的地方自治权极大，既容易博名声，也容易出政绩，去国家部委，头头脑脑一大堆，难有抱负。甚至就算真有至于中央路线，那咱们去各大省部啊，去日本银行这种二级部门是什么鬼啊？那破衙门在当年基本是大藏省的传声筒，甚至走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咱现在站在历史高位知道，日本战后因为朝鲜战争迅速迎来复苏，日本银行业也是当年极少数明珠蒙尘后从人微言轻到影响国运的存在。但如果你真回到1947年，谁知道日本经济能迅速复苏？谁知道日本后续经济腾飞50年？谁知道日银资产会膨胀百倍？三重野康也无法知道。而关于英雄和时势，前人有过无数争论，有人说英雄造时势，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大多是时势造就了英雄，而随后英雄将与时势共舞，开启新的时代。1947年10月，三重野康入职日本央行，立下毕生耕耘中央银行的誓言，自此以一名东大毕业生的身份成为央行的二级业务员。而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其历任课长、部长、外驻企业、分行副行长等职务。1984年12月17日，三重野康出任日本央行副总裁，半生耕耘。那个曾在政坛棋盘上遭人鄙夷的草包肚皮，如今成为了独占天元。此时的三重野康距离自己的理想只有半步之遥，他将向世人证明，以己为旗，我当胜天半子。1984年12月17日，三重野康终于坐到了日银副总裁的位置。这间办公室从门外站着到门内坐着，短短数十步，他走了37年。而随着坐上这个位置，他将要直面日银多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是继续遵从大藏省的政治指导，还是坚守学院派的金融常识。这里先科普一个历史背景，当年的日银拥有两个极具日本特色的制度，即窗口指导和护航舰队。先说窗口指导，这本该是央行发公告各大商业银行执行的政策通知，但日本当年玩的是非公开模式。什么意思？无手续、无文件、无记录，仅凭内部会议就对市面银行下个季度的贷款额度、利率水准进行建议。说人话就是，央行暗示下边的银行，你得多放贷或者少放贷，谁家的债可以缓，谁家的债你得逼。注意，这是建议哦，你可以选择不听的，但市面所有银行都会自愿听从建议。为啥？因为护航舰队制度。当年护航舰队制度刚创立时，原意是大藏省和日本央行像护卫舰一样保护着整个银行业船队，不管规模大小，不管资质如何，永不破产，永不沉没，等于政府为金融机构兜底，我保驾护航，你俯首帖耳。这个政策的本意是因为战后的特殊时期，很多行业看起来压根没有前景，甚至看不到盈利，比如钢铁、造船、汽车等。所以如果这时银行单纯逐利不发贷款，这些行业可能就永远没有发展。但有了护航舰队制度后， 银行你就大胆的贷，如果输了政府兜底。这从某种意义上刺激了日本战后繁荣和大批行业的兴起，但到后来慢慢就成了大藏省直接组织了一批银行给特定企业进行贷款支持。你说钢铁是国之重器可以贷款，那房产不是吗？人民居住的面积和幸福度直接挂钩，这难道不重要吗？不要和我说这是家皮包公司，你知道人家背后姓三吗？不该问的别问。在这种模式下，大藏省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既能制定政策，又能发放资金，还能脱离监管。这场上球员、裁判甚至守门员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提？所以我的建议是，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意见。而当年的日银行长就是大藏省出身的成田智，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的日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压根儿就是计划经济和传声筒。因为身为央行，它既不政策独立，又几乎完全服务于政策指导和党派需要。而三重野康在面对大藏省空降日银的一把手岂有次高级别会议纪要颇值得玩味。当年新任日银总裁成田智问三重野康对如今的利率政策怎么看，三重野康作为一路在日银扎根超过30年的资深本土派领袖直言，总裁阁下，我认为当前的地价与股价已严重偏离基本面，民间的企业的资金有70%流入了房地产投机而非设备投资与技术研发，这不是繁荣而是风险。而央行如今的政策不是在控制而是在投毒。是的，你没有看错，三重野康在含蓄保守文明的日本，其当年用的词是投毒，这很不日本，但很三重野康。据后来亲历者直言，当时会议上出现了至少几分钟的真空期，没人敢吱声，这话太重了。最后成田智打了个哈哈，说了些官话套话，无非是日本正处于景气时期，国民信心高涨，这正是我们多年政策的成功体现。随后高度赞扬了三重野副总裁的风险意识，最终定调咱们还是应该遵从上级机构大藏省的指导，保持低利率环境不变。但其实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日银此刻暗流汹涌，但这话说出口后，三重野康在后续和友人对谈的著作《利用米德基友欧姆五》中也说过，成田总裁的背后是整个大藏省乃至自民党高层的意志，若想逆流而上难如登天。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随着外交上的斡旋和经济上的狂热，就连一向平稳的日元都开始飞速升值，日本这个泡沫眼看就越来越大。三重野康也明白历史大势根本就不是自己一个小小的副行长能改变的，他得等，等一个时势，等一个契机，等一个自己能当家做主的时代。而在此之前，自己应该先融入这个时代，成为自己人。不对，得比他们那群自己人更像自己人才行。1986年，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面对愈发失控的国民和已经完全沉醉在泡沫中的银行，三重野康罕见地找到了表面上司成田，说道：去年协议签订之时，您曾和您身后的领导反复叮嘱我，此乃32年来日元首次升值，值此扬眉吐气之日，企业无不奋勇，国民无不兴奋，此时我等应再接再厉，应继续放松银根，方能助日资赶超英美。这样咱去您娘家大藏省一趟，汇报汇报工作。这给成田智高兴坏了，差点没跳起来。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一爆发，道琼斯指数暴跌 22.6%， 恐慌席卷全球。日本国内要求央行降息以应对危机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由大藏省主导的紧急对策会议上，其主导央行应该立刻降息，成田智频频点头，但刺头三重野康这次居然也懂事的高调赞成，甚至他主动的提出方案，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重大景气对策。对策的重点主要有两个：一，不低于1万亿日元的居民减税；二，不低于5万亿日元的政府投入。这 政府一下子就往市场轰了6万亿，企业傻了，老百姓疯了，泡沫彻底止不住了。随后2年，三重冶康看着自己吹起来的人类最大泡沫和光同尘，仿佛忘记其学院派出身，忘记自己40年攀爬之路，他取得了大藏省的信任，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人。等到1989年，成田任满，三重冶康顺利接棒继位。至此，就在领导们殷切的目光下，三重冶康从容地走上讲台，随即露出了恶鬼的长牙，发出了修罗的呼啸。打工族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社会是有问题的。随后暴力加息，将利率从 0.5% 一路抬升至 6%， 彻底刺破了金融泡沫，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一声微弱的声响在会场回荡，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碎掉了。随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地价暴跌，股市崩盘，媒体将现象取名为三重冶恐慌，民众在日银总部门前抗议，大藏省的电话几乎打爆他办公室。在与大臣的正面交锋中，对方拍着桌子怒吼，三重冶，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企业因为你的政策而破产吗？你知道有多少国民因为你的政策而失去毕生的积蓄吗？你是日本的罪人。三重冶康平淡地回应，大臣阁下，我在央行工作了40年，我见过真正的繁荣，也见过虚假的泡沫，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制造灾难，而是在为过去的错误赎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时间线，感受一下三重冶康这一路的些许风霜。1924年，降生贫民之家，随后辗转东西，四度转学，最终进入亚洲学院最高峰东大法学部。1947年，无家世、无背景、无推荐的三无人员入职日银，立下毕生耕耘中央银行的誓言。1984年，担任日银副总裁，其高调抨击时政，直言泡沫隐患。1985年，广场协议到来，泡沫膨胀，无力回填。1987年，和光同尘，主动进一步吹起泡沫，提出史无前例的6万亿刺激政策。1989年，登顶日银总裁，并在上任发布会发出时代之问，打工人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社会是有问题的。1994年，泡沫破裂，卸任行长，背负一代人的骂名，长列当年日本人最讨厌人物榜首，长达数十载。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大抵就是日本失去30年的叙事，这已经有无数人聊过了，就不再重复。但还有些不重要的事情似乎无人诉说，比如在他卸任的90年代后期，因泡沫破裂后，财阀与大藏省的利益链条终见天日，名义汹涌之下，最终促成了日本金融系统大改革。1997年，银行监管权自大藏省移出，成立金融监督厅。2001年，大藏省正式被分拆，重组为财务省和金融厅两大体系，结束了财政金融一把抓的时代。同年，日本银行法修订，明确央行独立性，并赋予其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三重冶康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大藏省这个掌控国家经济近70载的庞然大物。而在被骂了30年后，历史向来最公正也最残酷，他的评判不以10年、20年为尺度，而是以更绵长、更宏观的视角缓缓展开。当失去的30年这个词本身渐渐成为历史后，日经股指已在今年突破5万点，于泡沫巅峰之上再高出1万点，沉寂多年的东京楼市创下新高，连涨超过30个月。而当年令人绝望的要打工族30年乃至50年的房价收入比，如今在楼市新高时，东京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12年左右， 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有人说，三重野康以个人意志带给了日本一代人灾难，也有人说，这是他为日本经济重生支付的必要代价。但我想说，三重野康，这个日本百年来最有魄力的疯子，在面对自己无法挽救的一切时，用毁灭一切的业火给新生的种子留下了成长的空间。而如今，你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真的看到这个种子的生根发芽。未来或有风雨，是重生再起，亦或再度沉沦，那就是种子的事儿了。而对于三重野康来说，当年埋下这个种子最重要。如果一定要为这个疯子盖棺定论，斗胆一提，知我罪我，唯其春秋。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